以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在第十二节，恩赐做什么？恩赐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恩赐不是拿来炫耀我们自己很属灵，不是拿来炫耀我自己比人强。 No， 圣经说越有恩赐的人越要看到别人比自己强。如果一个有恩赐的人老是看到别人比不上自己的地方，要小心，你这样的生命恩赐放在这样的人手上会成为私欲的工具，而不是荣耀上帝的工具。所以恩赐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我们也白白的给出去，而且我们知道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要帮助别人，成全别人，荣耀上帝。所以当我们的恩赐发挥出去的时候，我们有个心愿，不是让人纪念我这个人，而是要人纪念我所侍奉的上帝，这才是恩赐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所以我们可以羡慕恩赐，我们可以渴慕恩赐，甚至我们可以跟神求说，神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用这样的恩赐来装备我，来充满我，来使用我。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祷告，但是最后到底上帝，到底主在我们身上量给我们什么恩赐，那个只有看神自己来决定。所以我记得哈，因为我信了主之后呢，我信主是先听了诗歌哈，然后心里被感动，一直哭哭哭，哭了之后呢，回到家里呢，耶稣就跟我显现。所以我信神之后呢，哇，我就买了很多诗歌来听。我为什么能够三个月一口气把整本圣经看完哈？我一篇哈，一边听诗歌一边看圣经，所以都不会打瞌睡。所以有人说，哎呀，牧师哈，哦，圣经好像一个催眠曲哈，越看呢就越想睡觉哈。那或许你可以学我这个方法，听诗歌哈来看圣经。所以那时候我很喜欢听诗，很喜欢唱诗歌，然后去参加教会，就很喜欢参加教会的什么敬拜赞美啊，什么诗班。但是每一次呢，我去他们在练习的时候，我跟他们练习呢，那个指挥啊都会跟我讲说，哎，你来练习就好，上台你可千万不要上去啊。好，所以只准我练习，不准我上来哈。为什么？因为我唱歌是严重的五音不全，好，所以呢，我的自尊心又严重的受到深深的伤害，所以呢，我说不要，我说我不要哈，我要向神求恩赐，好，所以我就开始，我不仅是求，还要追求，好吗？你向神求，你自己要追求，追求做什么？付代价。所以我就真的开始哈，每一天哈，这个清晨哈，公园还没有什么人的时候呢，我就带着诗歌本。好，就在那公园那个这么广大的草原地里面，我就开始练哆来咪发嗦拉提哆，好，就开始唱哈。然后呢，回到教会哈，还没有人的时候呢，我就把钢琴打开哆来咪发嗦拉提哆，就开始在练哈。这样练了一年呢，然后有什么声乐课啦哈，什么这种唱歌的课呢，我都去报名参加。然后我一直不断跟人家学习调音啊，认识音阶，因为我是严重的音乐白痴哈。所以也不懂得五线谱，也不懂得波波摩啊，不是波波摩佛了哈，哆来咪发了哈，都不懂哈。后来一年之后呢，真的是慢慢的就开始哈啊，开始哈就开始也带领敬拜赞美了哈。那就在学习的时候呢，我就一直跟神讲说，我好渴慕有一天我在歌剧院唱歌。哦，要向神求那更大更大更大的嘛，然后我们的追求才会更远更多更多嘛哈。所以神喜悦我们有志气，弟兄姊妹，如果有弟兄姊妹哈，他说我要做什么，你觉得哎呀，凭你这个本事你做得到吗？请你不要这样想，因为神喜欢我们有志气，志气呢能够鼓励一个人追求，然后花代价努力。好，所以志气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哈，你要鼓励他，要向上。所以呢，就这样子呢，有一次哈，我甚至我在宣教的，在苏二。我们开第一次布道会呢，300多个人参加。然后那次布道会呢，周淑慧牧师啊，就是丰盛神学院的院长哦，周淑慧牧师啊，他现在是宣教部的哈一个总干事。他那时候布道的时候呢，没有钢琴，然后要献诗哈，那就找我献诗，因为呢，他们说我的声音啊，不用麦克风都听得到啊，所以呢，我就在没有任何的这个麦克风跟这个钢琴的情况之下呢，我就唱啊，神啊，你真伟大 好，所以我献完诗之后，他布道呢，那时候那天的布道会非常好，有100多人决志。所以就这样子提升，我就开始在想说，哎呀，这个恩赐太好了啊！或许神真的哈，就让我好好的用这个恩赐来服侍他。所以我又去学钢琴，我也学了3个月的钢琴。那个手哈，怎么弹都不听使唤，哈。然后呢，我也去学小提琴，啊，那个音呢、啊，怎么都抓不准，因为小提琴的音感要很准。好，什么我都学哈，但是什么都学不成。哎呀，最后啊，我必须要向上帝低头。啊，神啊，好，恩赐到此为止。好，我们只有100两，就100两吧。好，我们没有那么多。好，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恩赐的一个追求的过程。我们追求恩赐可以，但是我们知道恩赐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出来的，恩赐是靠我们的谦卑去发掘出来。努力做什么？努力是发挥装备。好，所以弟兄姊妹，你跟我身上都有恩赐，你信吗？你知道有没有恩赐？有没有啊？有人持一种很怀疑的态度，有吗？啊，我老公常常说我没用，我老婆说呢，我什么都没用，好，只会吃饭，只会喝水。好，我在教会觉得自己什么都没用。好，弟兄姊妹，我们身上都一定有恩赐，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你要有信心，你是一个有用处的人。好，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告诉你旁边的弟兄姊妹，我是有恩赐的人，告诉他。好，你要肯定你自己呀，然后呢，你要谦卑的说，请你帮助我发现我的恩赐，跟他讲。好，我们需要别人来帮助我们，但是当别人还没有肯定我们之前，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先肯定我们自己。好，我们不能够活在别人的肯定之下，但是我们需要别人的肯定，所以这样的一个态度呢，我们才能够正确的来发挥神在我们身上的恩赐。我们看下面，我们今天是一个姐妹的一个专题啊，所以我也讲到一个妇女的恩赐观。在圣经里面怎么样讲到姐妹呢？我们看下面，这个时代的姐妹啊，这个时代妇女的贡献非常多啊。我去年到德国去教书的时候呢，我的班上呢有一位德国人，他中文英文都讲得非常好，德文啊，他会3种语言啊。然后我跟他在谈的时候，我说因为现在德国的女总理呢是啊，总理是一个女性哈。我说，哎，这个女总理做得怎么样？她说做得非常好。她说她就好像我们德国人的妈妈，哦，长得，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德国的女总理，长得像一个 teddy bear 哈，像一个圆圆的那个，好像我们中国的那个浣熊哈，那个什么，那个我们中国那个动物叫什么？熊猫哈，熊猫圆圆的哈，然后很可爱哈，然后但是非常稳重。所以呢，这个时代呢不一样了哈。我记得我第一次哈，我到在洛杉矶一个教会去讲道，那因为我早提前到了那里，然后呢那个教会长老也到了，所以我们同时间到。然后呢他说，哎呀，新朋友啊哈，第一次来，我说是啊，第一次来啊。然后他说，哎，你的名字叫什么？我是陈百佳牧师。啊，你就是今天来到我们教会讲道的？我是啊。他说，哦，我还以为陈百佳是男的。好，原来是女的啊！哦，是啊，哦，还有女牧师啊，第一次见过女牧师，哎，哎呀哎呀呀，太好太好了。然后打个招呼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进去了，准备聚会。聚完会之后，讲完道之后呢，我们又一起出来了。他说，哎呀，这个时代真的不一样了，我们还真的需要多一点女牧师出来，时代不一样了哈。所以姐妹呢，在这个社会里面，应该也有机会。让他们能够按着神给他们的恩赐，可以自由的来发挥，为的是要帮助更多的人来相信神，为的是要让神的名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更多的被人高举起来。那我们知道说在去年也是哈，韩国宣教队呢的这个在阿富汗被绑架的事件，有23个人的宣教队里面呢，有21个都是姐妹。我认识一个我认识一个姐妹的女儿哈，也是，她每一年去阿富汗2次到3次，做这个做很多的医疗的这方面的工作。那当这个韩国的这个宣教的这个队伍被绑架的时候哈，她的母亲就很担心，就劝她女儿不要去了。她女儿就告诉她的母亲说呢， 如果我也在当中的话，他告诉他妈妈说，请你为我祷告，不要惧怕，让我光光荣荣的为主而殉道。他说就算有危险我也要照样去，只是呢，妈妈为我祷告，让我能够小心一点，不要遇到意外。所以现在的很多的宣教士，在很多的宣教机构里面，其实哈、不管是哪一个教派的宣教机构，你去查哦，大概姊妹的宣教士的数目呢是占大多数哈、我不晓得，可能宣道会应该也是这样哈、所以在许多实际的服事工厂里面，姊妹的贡献呢是越来越多被人所肯定。我们看下面，一起来读这句圣经来。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里，都是披戴基督了，就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哈。在圣经里面，所有行人形容教会的信徒都叫弟兄。保罗说我们都叫做儿子，那为什么没有女儿？这个在圣经里面是有它的时代背景。所以在我们弟兄姊妹要很小心，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千万不要白纸黑字读了你就以为是这样子。圣经它基本上是一本2000年的古老的书，圣经的每一卷的书卷，它的书卷里面都有它的文化背景。所以当时的圣经的文化是只有儿子才可以拿财产，女儿是没有份的。女儿是什么？女儿是拨出去的水算了送给人当嫁妆的，那儿子呢是留在家里面继承产业的。所以圣经的作者就按着当时文化的背景的观念，他要告诉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所有的弟兄、所有的姐妹、所有的儿女们，告诉我们说，在神的眼光里面，我们的财产都是一样的啊。神的财产给儿子，然后呢也给女儿。所以神的恩赐呢给儿子，然后呢也给女儿。所以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做儿子的，我们都是做弟兄的啊。有在英国有个弟兄会啊，彼此都叫弟兄，可是他那个会里面不是都是弟兄，也有姐妹在聚会。好，所以在传在他们以前刚刚开始办的时候呢，他们都叫弟兄。好，后来觉得明明他是姐妹，叫弟兄有点怪怪的，后来还是把它改掉叫姐妹哈。那所以这个是不需要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一个白纸黑字，然后就用你自己的观念来看这本圣经，有时候你会会错意，因为你没有圣经当时代的文化背景。所以呢，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领受了神在基督里面所有丰富的恩赐，你跟我都是有份的。我们看下面，那保罗这个写新约圣经最多的这一卷书哈，保罗使徒保罗，他对姐妹的服事，他的态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一起来念啊，我们来看这本圣经哈，我们就不读了哈。在罗马书第16章的这个整个保罗写完书信之后，他向罗马教会的众弟兄姊妹写出问候。那在罗马当时的教会里面呢，他们分很多的小组，每一个小组呢都在自己的家里面聚会，每一个人的家呢都向神开放，向弟兄姊妹开放。所以哪一个家庭开放了，那个家庭就能够成为这个小组的领袖，就是我们所谓的小组长。所以呢，当时呢保罗向罗马教会弟兄姊妹来问候的时候呢，他用他所有所知道的教会当时的属灵领袖向他们来问候。那在他这些的问候的名单里面呢，看得见的哈，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名字呢已经失去了那个辨识的这个证据，不晓得是男的还是女的。所以从现在可以用的证据里面，我们看到说保罗在这一章里面的问候总共至少有9个是姐妹的名字在里面，包括我们现在所看的16章的菲比，她是女执事，还有百基拉， 他是教导圣经的。好，我们再看下面，玛利亚他当时是一个教会家庭教会的一个领袖，还有尤尼亚跟他的先生安多尼古，第七节，他们两位是夫妻。这两位夫妻很特别，他们都被当时的教会称为使徒。使徒也就是能够到处去与人传福音做见证的。那而且呢，这两位呢，保罗说他们是比保罗先在基督里面重生得救的使徒。十二节呢，也是两位姐妹的姓氏。再来呢是比席士。十三节也很特别，他问候他的同工鲁弗，而且问候他的母亲，并且呢他很尊重这位母亲，他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所以从在这个罗马书的这整个的问候词里面呢，我们看到保罗在他的心目中，他非常的肯定姐妹当时在初期教会为了福音的摆上，为了福音的劳苦，甚至为了福音不惜自己生命的代价来与保罗同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再往下面看第十五节，也是有一些也是问候的这个同工的姐妹的安。所以罗马教会呢，在这个问候的名单里面共有九位的，至少有九位的姐妹领袖，其中呢他们有担任执事、教师和使徒。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从这里看到说保罗对姊妹的服事呢的态度相当的欣赏，而且相当的肯定。甚至呢他要在第一节他说他要鼓励教会要尊重这个姐妹菲比，因为他们在因为这个姐妹呢在保罗的这个事工里面呢帮助保罗许许多多。所以这个是保罗的态度。但是呢我们常常在谈到姐妹的服事里面，我们有一个经文我们觉得很难去解释。这个经文呢也是呢我当时呢被案例做牧师的时候呢，我记得我做牧师的时候呢，我上神学院的第一堂课的时候呢，我们那个神学老师呢他是所谓的基要派神学的研究有总共有五大派他是其中一个最保守的一个派。所以他看到我然后呢全班的同学呢只有我一位是姐妹又是当牧师的，所以呢他当时就挑战我说请你来帮我解释提摩太前书的十一章到十五节这个经文，说你怎么可以讲道，你怎么可以做牧师，如果这个圣经告诉你这样的话你又出来服侍神，那你就是违背了神你没有照着神的真理来服侍他。所以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前书十一章到十五节那这一节圣经里面呢是讲到说在当时的教会姐妹的这个聚会方面呢，他们的表现让保罗呢提出了一些要指正他们的态度。所以呢当时的教会之所以会有这个背景会有这个问题呢，是因为在提摩太牧养的教会呢遇到了两个很严重的问题。一个就是提摩太他本身，因为提摩太他本身呢根据教会里面的资料圣经里面资料呢我们看到说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传道人，那呢他所牧养的这些的弟兄姊妹当中呢可能有很多的是比他年纪比较长一点的，所以对一个年轻传道人要牧养这么多比他年纪长的这些长辈呢，对他来讲是有某一种程度的困难。第二个就是在教会的当中，提摩太所牧养教会在以弗所，以弗所是一个拜偶像相当厉害的地方，教会设立在那里，许多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从拜偶像的成为基督徒，但是这些人因为在教会里面的追求刚刚开始，可是这些人呢因为又是拜偶像的，所以在教会的聚会的时候呢有时候对圣经不太明白，因为当时的圣经呢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当时因为印刷还不够，所以圣经不是每个人一本，圣经可能是只有比如说提摩太有一本，或者是教会的几个同工有一本，其他的人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呢平常呢怎么样能够明白福音的真理，只能够来教会听，听完之后呢不懂怎么办，不懂就问。 那当时在这样子一个圣经的数目不够的时候，老师不够的时候，提摩太一个人又年轻的时候，牧会的起来聚会的时候呢，就产生了聚会的问题，就是发问题的人很多，所以以至于呢聚会的秩序呢就开始混乱。所以这个麻烦保罗提摩太的教会就差遣了人去问保罗，保罗就差了人把他的书信念给当时的提摩太服事的教会来听。所以呢，我们看这件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保罗，刚刚我们已经读到说他对姐妹的服事，他不但没有拒绝，他没有排斥，而且他说呢应该呢要来肯定姐妹。那这里呢，特别是第一节，保罗当时他说女人要沉静学道，一昧的顺服，这句话非常的对。因为保罗他体会到说，一个人如果要服侍神，你不学习，你拿什么服侍他？行道是从听道而来，传道是从学道而来，没有学道哪来的传道，没有传道哪来的听道，没有听道哪里去行道。所以这个是有次序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来服侍神，但是我们必须要受到某一种程度的装备学习。所以保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敞开的，向姐妹敞开的大门。因为当时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包括一些外邦的社会，包括我们华人也是一样，我们华人以前是这样子，女孩子是不能上学的，当时代也是这样，犹太的教会里面姐妹是不能来聚会的，聚会只有弟兄，只有男人可以来聚会。姐妹聚要认识神怎么办？回家里自己问你的先生，没有先生问怎么办？回家问你的爸爸，或是问你的弟兄，问你的兄弟。所以姐妹是没有学教育的机会，以至于那个时候呢，保罗说你们要安静学道。弟兄姊妹，保罗这个态度已经是突破当时非常大的传统，他让教会向姐妹向弟兄开放，姐妹跟弟兄都可以一起坐到教会的大堂里面，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听到，一起来学到。所以这个是保罗向姊妹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意，为的是让我们服侍神的人一定要好好的把神的这个道理能够学得好，才能够服侍。所以呢，下面那句话呢是从这样的心意来的。因为当时代的背景，姊妹的教育程度不够，认识真理的程度也不够，所以有时候会讲一些错误的真理，那个时候会混乱了教会的次序，甚至呢不该问问题的时候他乱问，所以这个都让教会的聚会没有办法正常的进行下来，以至于保罗必须要下一个严重的命令说，你们要安静，否则聚会就没办法照常进行，而且会让聚会的弟兄姊妹失去了安静听道的机会。所以保罗这样的命令是非常合理的。所以圣经有没有错？圣经有没有错？没有错，只是讲解圣经的人可能会有错。所以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圣经我们大家都看得懂，白纸黑字没有错，我们都知道这个字叫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字当时代的社会文化他们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读圣经除了读圣经之外，你还要知道历史，就好像说我们现在读的书一样，现在叫你去读孔子的四书论语，那个可能我们很多人都读不懂，不晓得他讲什么，因为那是文言文，因为那个是古文。所以圣经本身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传统背景的书，它是古书。所以呢，我们是新时代的人，所以我们新时代的人要来解释这本古书，我们必须要了解当时候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他们用这样的一个内容把这个文字记载下来。所以不能够用自己的观念去解释圣经，要用圣经当时的观念来解释当时的圣经，我们才能够看到真理在哪里，文化在哪里。文化是人的生活习惯，真理是从天上来的，是不能改变的。 所以这两种东西，弟兄姊妹，你要清楚的分辨，不是讲道的人都是讲对的，除非他要按着正确的方法来解释圣经，否则只是用白纸黑字解释给我们听，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用了很多人的意思，也就是用了很多人的传统背景在里面，这样的话呢，会误会了神在教会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来侍奉他的一个旨意，这个是相当可惜的。我们看下面。所以呢，当时代呢，提摩太的前书它的历史背景呢，我不做太多解释哈，就是照出来给弟兄姊妹参考。当时代的历史背景就是呢，因为我刚刚讲过了，圣经不够，传道人不够，讲道的人不够，保罗使徒只有一个，所有的十二使徒都死了，都殉道了，彼得也殉道了，约翰也走了，所以约翰还没有走，老约翰是最后一个走，还没有走，但其他使徒都走了，老的老，走的走，所以传道人严重的不够，但是信徒越来越多，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传道人不够的一个环境之下，保罗必须这样的来规定，就是一个人一定要先把道学好，你才能够服侍神，所以这个是有异端的问题，所以呢才会有这样的要求。我们看第二个，就是有关于提摩太牧会的难处，这个都是所有的经文哈，弟兄姊妹都可以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找到，描写到说提摩太这个人是很年轻的传道人，包括他的身体不太好，因为他的肠胃不太好，所以呢身体比较软弱，那可能我们在想，哎呀，这个胃肠胃也不太好，可能长得也蛮瘦的哈，所以讲道呢也不是像我们现在营养那么好哦，讲道铿锵有力哦，不用麦克风都可以哈，可能对他来讲真的很有难处，所以保罗他特别要来保护这一位年轻的传道人，他必须要严重的命令当时他所牧养的姐妹要尊重传道人，而且呢神的道是先传给男人，对不对？是不是？当然嘛，耶稣是男的还女的？男的嘛，耶稣的门徒是男的还女的？男的嘛。那但是等到使徒传下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门徒就有怎么样，有男有女了，但是当时呢确实哈，道理是从弟兄先传下来的，这个一点都没有错，可是现在呢，现在是不是只有弟兄可以讲道，姐妹就不可以讲道呢？是不是这样？不是，因为现在传道人有男有女，上神学院受教育有男有女，在神学院教神学、教圣经、教讲道、教牧会的有男有女，为什么？因为时代不一样了。过去的时代，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不能读书。我的妈妈就是读书就被打，打得半死，然后偷偷去读，回来之后再被打一次。好，那可是现在时代呢？不是，现在时代是男的女的，像我自己两个孩子啊，四个孩子，两个男两个女，我对他们讲，只要你们有什么人生的理想，什么人生的抱负，你们尽心尽去追求，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支持你。如果我们现代的父母对儿女都有这种男女平等的观念，请问难道上帝比我们更不平等吗？不会吧。所以上帝创造男的，创造女的，上帝生男孩也生女孩，请问上帝会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吗？会不会有？弟兄姊妹，特别是姊妹们，不会。你要非常有信心的说不会，因为神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神爱儿子，那神爱不爱女儿？神会不会生了儿子宝贝哦，生了女儿丢到河里面不要了？神会这样做吗？因为连人看起来都不公平的事情，难道神会比人更不公平吗？不会。所以神爱我们大家，神喜欢用我们大家，在神的旨意里面，男孩子可以被神重用，女孩子也可以被神重用，神给我们机会是一样的，但是弟兄姊妹一定要小心，生命才是真正你要去努力的，你不要太在意自己的性别，但是你要在意自己生命的榜样，这个才是真正我们要追求的目标。所以在 在我们特别在姐妹的服事里面，我们看下面保罗对姐妹的服事呢，有两个提醒跟勉励。第一个就是要安静的学道，特别是姐妹，因为教会里面姐妹占大多数。那我自己一个负担，因为我自己是神学的老师，又做过牧师，又常常去讲道，那我常常看到去托那么多教会，姐妹都占大多数，所以我就觉得说姐妹是教会的一股力量，但是这个力量需要装备，需要好好的栽培，否则姐妹呢光是一股热心，但是如果没有好的真理的基础，没有上帝的话，做他的智慧，做他的判断，那有时候姐妹的热心也会出问题，有时候热心呢反而会坏事。所以呢这个是我的一个负担。我们看下面，希望能够造就姐妹呢成为神可以用的妇女，而且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成熟的器皿，让神可以来使用。所以诗篇68篇11节，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要成了大群。我们看下面，不论是姐妹或弟兄，我们侍奉神绝对不是靠恩赐，恩赐是上帝给你的，说有就有，说立就立，只要你好好的忠心的把恩赐摆上，恩赐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要活出的不是恩赐 有多么了不起，我们要活出来是生命要给人做榜样，这样子的追求才能够帮助人荣耀神。所以呢在我自己的一个负担里面，希望训练教会的姊妹们能够成为在箴言书31章第10节成为才德的妇女，他们能够在这几方面都有一个平衡的生活。看下面，而且呢推动在全球来推动妇女神学教育，让姐妹知道自己在信什么，自己在学什么，自己在侍奉什么，这是我的一个负担。特别另外一个负担就是姐妹要在服事跟家庭要两全其美，这个是相当困难的，包括我个人因为我自己有4个孩子，然后呢我的先生呢也是牧师，所以呢对我来讲呢这是一个相当的困难。但是呢我要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是成家立业的人，请你圣经常常告诉我们，家庭是我们所有的人最重要的侍奉工厂，不是教会。一个人如果不能够管好自己的家，怎么去管理教会？在教会的服事是要拿家庭做后盾的，家庭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侍奉的工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家庭的需要放在很重要的地位。有时候你很难去平衡，但是你的心里面要常常提醒自己，你的家是神非常看重的一个侍奉的工厂。所以这个是神托付给我们有家庭的人一个很重要的责任，特别对于姐妹。我们看下面，姐妹为什么在侍奉神还有在家庭的责任呢？有时候她对她来讲会比较那么困难呢，因为呢对男人来讲呢，男人娶了老婆他有什么贤内助，对不对？所以呢我跟我的先生结婚之后呢，因为我先生他是在虎年出生的然后他们说哎呀娶了老婆呢就是老虎添翼就是他可以飞了所以对男人来讲呢他是这种感觉但是对女人来讲呢，如果对于一个结了婚的女人，一个妇女来讲呢，她呢又要当贤内助，然后还要什么，还要自己帮助自己所以呢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呢，我们呢高牧师时间到了7点钟服事，哎拜拜，6点半出门就走了那我们呢7点钟服事呢，我们呢我们中午12点就要开始准备晚餐我们就要讲晚餐要煮什么吃什么，然后5点钟开始煮饭，然后把水果切好，把锅碗瓢盆都摆好，把汤煮好，全部4菜1汤摆上桌，我们才可以出门，很辛苦，但是你要这样做，因为你的家如果不顾好，你就没有榜样，没有榜样去服侍神的教会。所以这个是神托付给我们的责任，让我们在家庭里面要尽心的顾家，甚至如果你的丈夫他愿意有一些理想去奋斗，我要鼓励我们姐妹，你支持他，也许你支持他的同时你要牺牲你自己，但是我要鼓励你， 你先支持他，你让他能够好好的有一个理想，按着神的心意让他好好去奋斗，然后你在鼓励他的同时，你要告诉他哪一天等你啊，这个能够活在主的面前已经心满意足的时候呢，哪一天也请你回头来帮助我一把，你跟他讲好啊。所以我就是这样跟我先生讲，我说我全心全意我照顾家，我全心全意把孩子看好，我全心全意让你到外面去打拼。15年，我全部来支持他，所以我按着我自己的话我做到了。所以呢，15年之后，他在各样的恩赐、各样的这个他所要做的事情上面，他慢慢的已经达到了，他觉得神已经给他一个托付了。那个时候他跟我讲说，现在你可以按着神给你的心意，你可以出去好好的服侍他，家里有我在，你不用担心啦。所以我就可以开始走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家永远是需要我们两个人一起同心来经营，因为这个家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见证。好，明天我们会谈到家庭的关系哈，所以也请弟兄姊妹可以来听。那对孩子来讲也是，好，孩子呢永远是我们呢最重要的小羊。我常常在讲，我们牧会，我们做老师做宣教，我们可以帮助很多人灵魂得救，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孩子的灵魂是在我们的手上最重要最需要得救的人，孩子需要我们一起陪他长大。好，所以像这次我的宣教，我也带着我的老二高传真啊，传真你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起来，好，请坐哈。他明天还会给大家讲一个见证，我就带他一起来宣教，让他看到妈妈在做什么。那我记得孩子他的这一生当中，他非常需要我们做他的牧人，我们需要牧养我们的小孩，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的小孩，栽培我们的小孩，我们需要跟我们的小孩做朋友。做朋友一定要花时间，做朋友不是花钱就做得起来的。所以父母不是给你孩子金钱就够了， no， 孩子到了一个地步他不需要你的钱，所以一定要跟孩子做朋友，朋友是用时间去栽培的。我记得有一次哈，我就是这样陪着我的孩子长大，我花很多的时间，我常常跟我的孩子讲，我希望他们这一辈子当中，他们的心里面能够把妈妈当做他们最好的朋友。有一次哈，我这样跟我的老二传真，我这样跟他讲，他有一次他哭着眼泪跟我讲说，妈妈你不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不是我的朋友。好，我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呢，妹妹呢不晓得弟弟哭起来，然后呢我就以为是他在搞弟弟哭，所以我就骂他说，你为什么又让弟弟哭起来，好，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他。然后他就很生气说，每一次弟弟哭起来你都说是我让他哭的，好，就很生气，然后就跑到楼上，门就啪了一声就把门关起来。好，然后呢我就忽然间就觉得说，哎，难道真的不是他吗？好，然后就在我怀疑的时候呢，我有个老三也是女儿，安安静静的躲在角落，好，一句话都不吭。好，然后我看着他鬼鬼祟祟的，好，是不是你？是啦，是我啦，不是姐姐啦，所以我误会他了，然后我就上楼敲他门，真正开门让妈妈进去，不要，你骂我，不要了，一直敲就不让我进去。我说妈妈，不是妈妈，我真正妈妈跟你道歉，对不起，我误会你啦，下次不敢啦，原谅妈妈好吗？下次我一定问清楚。哎呀，好言相劝，妈妈是你最好的朋友，妈妈跟你做朋友好不好？终于呢，小孩子就是很单纯，来得快去得也快，门就打开，门一打开呢，不跟我讲话，塞一张纸，哼，拿去看，好，就一张纸给我看，然后就下去了。好，我就一看，好，然后就是他的字。真正你还记得你写什么吗？好，他说写妈妈，好，每一次呢，弟弟有什么麻烦，你都以为是我在弄他，好，妈妈你呢一定要改，你不能老是这样做。好，然后最后说，妈妈我还是爱你的，然后就用英文写 I love you， 好，然后就写他的名字。所以 我就发现跟孩子之间呢，这个就是交朋友，在跟孩子很多的这种心情里面，跟他慢慢的建立感情，让孩子把这个家当作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家最美的装饰不是家具，家最美的装饰是爱。让我们的家里面，一个家怎么样让人可以常常想回来，因为这个家有爱。神把最美的恩赐给我们，就是爱。这个爱呢，放在家里面呢，就好像聚宝盆。这个爱有了耶稣的爱放在里面，家就能够产生越来越多的爱。我常常哦，有时候有一个姐妹问我说：“哎呀，陈牧师，你真的好可惜耶！如果你不要生小孩生那么多，好、哦，你不晓得可以好、哦、出去拯救多少灵魂。”好，但是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每一个孩子的灵魂也都非常宝贝。好，我喜欢好跟我的孩子，跟他们的灵性一同成长，所以我就尽可能的把我们的家变成一个可爱的地方，甚至把一个女人最讨厌去的地方，你知道在一个家里面，女人很讨厌去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吗？对我来讲了哈，厨房有油污酱米什么，然后又不太会煮饭，真的很麻烦哦。可是我就改变我自己的心，改变我自己的行为。我一边煮饭，一边唱诗歌，一边赞美神。我一边呢在洗碗，我一边唱诗歌，一边赞美神。因为我先生不喜欢洗碗，好、哦，他喜欢，他可以帮我整理，但是他不会帮我洗碗，好、哦，因为呢，我们洗碗戴手套，他不戴手套，所以他说我的手不能够好、哦、把那个碗哈、哦、那个。让那个手弄得粗糙，因为他手会裂开，所以他不洗碗，所以碗都我洗。但是我不会因为这样子呢，我就觉得说呢，哎呀，好像受委屈。没有，我要把委屈赶出去。我在家里面没有任何人受委屈，在家里面都是爱。所以一边在厨房里面一边敬拜神，一边唱诗歌，那个碗就越洗越轻松，就越洗越干净。然后那个家里面呢，就是我们灵修最好的地方。那当我们把厨房变得这么温馨、这么可爱，有神荣耀同在的时候呢，我跟你讲，连我那先生也进来了。好，所以呢，我在洗碗，他帮我擦碗，甚至他说全家啊，只有厨房让他觉得呢，好，是他觉得最属灵的地方。好，因为厨房有上帝的同在。好，所以我们要把每一个家，就是变成有上帝同在的地方。弟兄姊妹，特别是姊妹，我对姊妹来讲，家你应该这样来珍惜它，这样来看重它，服侍我们的家人就好像服侍我们的主一样。神的同在可以让你心满意足。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请思琴来帮我们谈深深爱你。我在这里，我要特别来鼓励我们的姐妹，不论我们生活的担子有多么重，不论你自己心里面想要做什么什么多的事情，但是我要鼓励你，你的婚姻、你的家，还有你的先生跟你的孩子，他们永永远远是陪伴你最好的朋友。亲爱姊妹们，也许当你想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觉得好孤单，没有太多人可以了解你，没有太多人可以帮助你，你的付出，你的辛劳，你在做家事的时候，甚至你怀疑自己，我做这些有价值吗？有意义吗？我要鼓励你，当你做家事也都是为了主来做的，主在那里，那里就是荣耀，那里就是天堂，那里就是新天新地，那里就是乐园。有了主，你还求什么呢？让你的家变成有主同在的地方，美得无比。孩子想回家，先生想回家，家就是让神的荣耀与我们同在，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地方享受到神的荣耀、神的同在。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姐妹，如果你结了婚，你要把家当成你一生最重要的侍奉。弟兄，我也要鼓励你，赚再多的钱，奋斗再多的理想，如果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对你来讲，你一生都是空虚的。你也要看重你的家， 看重你的妻子，看重你的孩子，他们也是你一生当中你的好朋友，也是你一生当中最重要支持你的力量。我们从起立，我们来唱这首歌，但愿我们用我们的爱来经营我们的家庭，用爱来帮助我们的配偶，来帮助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在家里面都能够找到神。哈利路亚。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当我们来立志，让我们的家成为有爱的地方。
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我有一个感动，我想请我们在座的弟兄好不好，姐妹，在安静的时候，请我们在座弟兄来为姐妹来祝福，请你们为姐妹祷告。一个敬虔的妇女，敬畏神的妇女，是会得着称赞的。祝福神所爱的姐妹们都能够成为才德的妇女，让他们在家庭、在教会、在社会都能够成为生命的榜样，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姐妹，她的家和她所生的都能够荣耀神。请我们的弟兄来为姐妹来祷告。哈利路亚。